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格林多前书诠释，总结、劝勉及问候。捐款，保禄的刑期，阿波罗。第16章1至12节。关于为圣徒捐款的事，我怎样给加拉达各教会规定了，你们也该照样做。每周的第一日，你们每人要照自己的能力积蓄一点，各自存放着，免得我来到时才现凑。几时我一来到，就派你们所认可的人带着信，把你们的恩师送到耶路撒冷去。若是值得我也去，他们就同我一起去。我巡行了马其顿以后，就往你们那里去，因为我只愿巡行马其顿，但在你们那里，可能我要住下，甚至过冬。以后，我无论往哪里去，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，因为这次我不愿只路过时见见你们。主若准许，我就希望在你们那里多住一些时候，但我仍要在厄弗所逗留到五旬节，因为有成效的大门已给我敞开了，但也有许多敌对的人。若是地貌得到了，你们要留意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恐无惧，因为他是便利主的工作，如同我一样，所以谁也不可轻视他。以后你们当送他平安启程回到我这里，因为我与弟兄们等候着他。关于阿波罗兄弟，我多次恳求他，要他同弟兄们一起到你们那里去，但他绝没有意思如今去，一有好机会，他一定会去。在此，保禄没有提供这笔捐款的缘由及背景，他认为格林多信徒已经知晓为在耶路撒冷团体的信徒捐款之详情。从几时我一来到，就派你们所认可的人带着信，把你们的恩师送到耶路撒冷去，这句话可看出，保禄在别封书信中也曾重述他拜访过耶路撒冷，并会晤了教会领导人物。当保禄的外邦人宣讲事工得到首肯之后，耶路撒冷教会首领吩咐保禄要怀念穷人，意思是指耶路撒冷教会团体。保禄表示，对这一点我也曾尽力行了。因此显然的，为耶路撒冷穷人募款的款项就是保禄回应这要求的表现。保禄也鼓励他的外邦教会慷慨解囊。几年之后，在保禄写的罗马书中，他解释了为什么外邦基督徒应该捐款资助耶路撒冷教会团体。外邦人既然分沾了他们的神恩，这特权就使得外邦人负了一项债务，也就该在物质上扶助他们，去赈济这个物质较缺乏的信徒团体。除了这明确的目的之外，保禄认为这项款项可以促进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团结，也会促进团体内的合一，在他建立的团体内产生在各处信徒之间的和睦气氛。保禄的指导与他在加拉达及在马其顿的教导有一致性，他强调一个事实，捐款是他宣讲事工的一部分，并非对此唯一团体所做的一个强求。当然，当时格林多团体并没有一个集中收集捐款的制度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省下每星期按时的私下捐款，这可从每周的第一日，你们每人要照自己的能力积蓄一点， 各自存放着。清楚地能看出，保禄指望在他抵达之前，全部捐款都已经收集完成，到时候这笔基金会交给团体所认可的人来处理，而保禄会出函推荐，这是当时的一个惯例，给使臣聘上地位。保禄最后提到，他犹豫不决，无法决定是否前往耶路撒冷，最后他还是去了。他由马其顿及阿哈亚省带了捐款去，格林多城是阿哈亚省的首都。接着保禄转换话题，谈论他的行程。他对格林多信徒保证，他会回到格林多团体，但不是立刻的事。他计划屯留在厄弗所一阵子，因此他写下此信。目前由于厄弗所的福音需要，暂时不去格林多。当然，他也面对许多敌对的人。保禄提到五旬节，那是暮春的犹太人庆节。我们可以看出，保禄离开厄弗所前往马其顿地区是在初夏。只有在拜访过马其顿团体，大约是去过菲利伯教会及德萨洛尼教会之后，保禄才会去格林多城住下，也许与他们一起过冬。保禄说完自己的行程之后，谈到蒂茂德，显然是保禄派遣他去格林多城的。年轻的蒂茂德可能经验不足，保禄才要解释并提醒格林多团体应该如何接待蒂茂德。保禄在第16章前半部的结论中提到阿波罗，格林多信徒希望他能回到格林多城。有人认为保禄在此写隔前16章12节这些话，是因为阿波罗和保禄之间有真正的竞争，保禄所讲的是在企图澄清他基于嫉妒阻止阿波罗回去。然而根据保禄在前文中提及他与阿波罗之间的合作，这两位共同工作者彼此之间是没有竞争的。至于阿波罗是否回到格林多城，就无从知道了。劝勉及问候，第16章13-24节。你们应该警醒，应屹立在信德上，应有丈夫气概，应刚强有力。你们的一切事都应以爱而行。弟兄们，我还要劝告你们，你们知道斯特法纳一家原是阿哈亚的出国，且自愿委身服侍圣徒。对这样的人和一切合作劳苦的人，你们应表示服从。斯特法纳和弗突纳托及阿哈伊科来了，我很喜欢，因为他们填补了你们的空缺，他们使我和你们的心神都感到了快慰。对他们这样的人，你们应知敬重。亚西亚各教会问候你们，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们，你们也该以圣吻彼此问候。我保禄亲笔问候。若有人不爱主，该受诅咒。无主，来吧。愿主耶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，愿我的爱在基督耶稣内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保禄提出五句简练的规劝，写在格林多前书中的正式的结束，就像他的其他书信一样。他劝勉格林多信徒，你们应当警醒，应屹立在信德上。这是一句具有末世急迫意味的用字。审判之日即将来临，末世临于眉梢，信徒得在此构架中生活。因此信徒必须对审判之日提高警惕，当他们等待耶稣再次来临时，要检讨自己的行为。应有丈夫气概， 应刚强有力，是一句广泛的要求，而其余两句劝勉是特别指向在格林多发生的情形。有些人否定复活，他们走偏了信德的路途。保禄在此规劝他们应该站稳，从最后你们的一切事都应以爱而行。这个劝勉中不仅令人联想起格前十三章，并且也包括以基督为榜样的整个爱的伦理观念及为别人着想。保禄在格林多前书中所想要灌输给他们的论点是对他们的回复。做了这简短的规劝之后，保禄特别保扬团体中几位模范信徒，他们善用他们的神恩，自愿服侍圣徒。保禄于是劝告团体要服从他们，表示敬重，并非因为这些受到称扬的人阶级高，而是因为看到他们服侍他人的生活方式值得团体的敬重及赞扬。保禄通过他的问候，这是他将各教会团体之间沟通的策略，借此各处的信徒得以携手合作，成立一个新的信德团体。普里史拉和阿贵拉在保禄之前就住在格林多城，他们给保禄安排工作，现在他们住在厄弗索城，显然是当地教会的领袖。问候词中包括圣吻这个字，是团体信徒之间表示团结合一和解的公开记号。添加的字眼圣，并非暗示保禄此处的问候是专用在礼仪方面的。保禄自己手写加添的副笔，这在古代书信中不常见，保禄也是偶尔才用到，应该是要表示他私下的亲切关心。在最后几句，更不寻常的是一句条件性的诅咒，用以强调保禄在此信已经宣布的一系列严格警告。这个诅咒之后就是一个祈祷文，无主来吧，之后就是按规矩的降服语。保禄又一次肯定他对团体的爱，这也是此书信特殊之处。保禄借着爱的表示，再次回到本书信中的主题。爱强调了他自己的品格取决于德，他是有爱心关怀的父亲，这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论辩法。真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这团体应该注意听从他的忠告、警戒及恳求。